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以巴冲突历时11日，星期五停火；欧洲议会冻结欧中投资协议，欧中关系前途未卜；拜登赞扬美台海上合作，警告中共俄罗斯；美众议院通过建一月六号国会事件调查委员会。美加墨边境6月21号前继续实施旅行限制。习近平多年反复铁腕，以控制军队吗？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东时间星期四下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安全内阁批准停火，结束在加沙地带进行了为期11日的军事行动。哈马斯亦随即表示接受停火提议。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安全内阁在军事参谋长和其他高级国防官员提出建议后，一致批准了这个提议。据美联社星期四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以色列安全内阁在深夜举行了会议后，接受了埃及的提议。埃及中东通讯社 MENA 表示，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五凌晨2点生效，即宣布同意停火3小时之后实施停火。自哈马斯5月10号率先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方报复回击以来，以色列向加沙发动了数百次的空袭，针对哈马斯的军事设施，包括巨大的隧道网进行打击。哈马斯向以色列城市发射了4000多枚火箭弹，其中有数百枚中途堕落，落在加沙地区，伤了巴勒斯坦自己人。据报道，哈马斯射向以色列人口稠密地区，90%以上的火箭弹在半空中被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拦截，所以以色列一方伤亡好少，截至目前只有12人死亡。欧洲议会5月20号冻结欧中投资协议，直到中共解除对欧盟人士的制裁为止。分析人士认为，这个表明欧盟同埋中共喺人权同埋价值观等方面嘅分歧已经被摆上台面，欧中关系前途未卜，并敦促欧盟展开同台湾嘅贸易谈判。据德国之声报道，欧洲议会20号以599票赞成、30票反对同埋58票弃权，宣布冻结欧中投资协议，直到中共解除对欧洲议会议员嘅制裁为止。欧洲议会20号还通过决议案，严厉谴责中共对于言论和学术自由的打压，并拒绝将经济利益置于人权等问题之上。这个意味着欧中进行了7年谈判，被德国总理默克尔称为双边贸易关系基础的协议被冷藏。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意味着欧中的分歧已经被摆上台面，双方的关系前途未卜。欧盟议会对待台湾一直都非常友好，有些友台议员在表决后敦促欧盟直接同台湾展开贸易协商，因为欧盟同台湾的贸易协议不应该受到欧中协定的限制。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日前在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上已经表示，台湾希望同欧盟就自由贸易协议展开对话。5月19号，美国总统拜登赞扬了美国海军和台湾的合作，并对中共和俄罗斯发出了警告。他还宣布美国海岸警卫队 US Coast Guard 将在确保每个国家都遵守海上国际规则、维护海域和平基础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拜登是在康乃狄格州新伦敦出席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毕业典礼时发表上述讲话的。拜登说，在我们同印太地区接触中，海岸警卫队将越来越成为核心的因素，以保护生命、维持环境并保障整个地区的主权。他特别提到了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台湾新的一项伙伴合作计划，表示这个将帮助确保我们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能够对该地区的共同威胁做出更好的回应，并开展有协调的人道环境任务。他强调指出，美国将继续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保全世界的水域不会被任何一个国家剥削利用，为所有国家造福。拜登提到，他已经同习近平和普京就航行自由等基本海事原则 遭到侵犯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向中共和俄罗斯在海上的行为发出了公开警告。他说，当某个国家试图在制度上舞弊，或者令到规则倒向对他们有利的一边时，就会令到一切都失去平衡。拜登要求那些作为贸易和船运动物的区域必须保持和平，因为这个是全球贸易和全球安全的基石，不理是南中国海、阿拉伯湾，甚至是北冰洋。拜登强调，假如没有美国发挥积极的作用，制定行为规则，并按照民主的价值观而非专制的价值观来维护它，全球就不会有畅通无阻的商务。针对美国海岸警卫队到边远的北部海域巡逻，美国国会两党表示将给予大力支持。5月19号，美国联邦众议院投票通过法案，批准成立调查1月6号国会事件的独立委员会。共和党议员对该法案的分歧很大，虽然有35人投了支持票，但包括国会少数党领袖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在内的多位共和党高层则反对该法案。众议院星期三晚以252票对175票批准成立该委员会，将送交参议院投票。据多家媒体报道，不单止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反对该法案，包括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内的多位共和党参议员亦明确表示反对该法案。而按照参议院的立法规则，参议院民主党人至少需要10位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才能够通过该法案，因此最终该委员会得以成立的希望非常渺茫。今年1月6号，大约800名身着支持川普主题的衣帽的人闯入了国会大厦，引发骚乱。过程中，国会多间房间的门窗被敲碎，众议院议长贝洛西的手提电脑被偷走，一名退伍女兵在攀爬国会窗户的时候被国会警察开枪打死。不过，数千名川普支持者只在国会外和平抗议。川普当时亦公开呼吁支持者和平安全地回家。媒体分析说，众议院推进的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将会同2001年调查基地组织恐怖袭击美国的委员会类似。这个意味着一旦该委员会成立，众多1月6号参加国会请愿活动的川普支持者可能将被当作恐怖分子对待并接受调查。所有的民主党众议员和35位共和党众议员都对该法案投了支持票。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资深共和党人卡特科 John Katko 是该法案的联合提交者，他表示，共和党人对该法案的不同意见只是遵循立法程序的内在环节，他并不觉得是在针对他个人。他说，作为国土安全委员会的共和党领袖，我深深觉得有义务要获取美国国会警察局和美国人民理应得到的答案，并确保我们的民主福地再也不会受到攻击。拜登政府星期四宣布，在6月21号之前，美国将继续实施与疫情有关的非必要的跨越美国陆地边界的限制。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 CNBC 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在 Twitter 上表示，我们正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密切合作，随着情况的改善会安全地放松该限制。与此同时，国土安全部在推特上强调，必要的贸易和旅行仍可继续进行。从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推文来看，目前尚不清楚该机构是打算在6月21号以后立即放松这些限制，或者只是在那个时候重新评估这些限制的必要性。国土安全部没有立即回应澄清该问题的要求。2020年4月20号，在时任总统川普的领导下，国土安全部实施了跨境旅行限制措施。在一个多月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状病毒已经发展成为疫情。在美国政府宣布将限制措施延长一个月之际，美国的新冠状病毒感染和死亡人数都有所下降。美国的疫苗接种已经超过了 2.77 亿剂，至今为止有 47% 的人口至少接种过一剂疫苗。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上周改变了关于戴口罩问题的指引， 佢同美国人讲，一旦佢哋完全接种咗疫苗，喺大多数情况下就唔再需要戴预防性嘅面罩啦。但系拜登总统同佢嘅卫生官员仍然警告话，美国仲未曾完全摆脱呢一次疫情，尤其系其他国家大量出现嘅高传染性新冠状病毒变体已经喺美国出现。外媒近日文章指出，习近平通过近十年的高压反腐，他的目的基本达到，已经铁腕控制军队。美国之音在5月19号报道，中共中央军委日前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规定，誓言要推进反腐败斗争。报道说，习近平从十八大以来掀起轰轰烈烈的反腐战火，最近聚焦到武器制造和军工系统领域。文章列举了海军原副参谋长宋河4月29号被官方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为由罢免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宋河曾担任海军装备部副部长，同军工系统有着长期的接触，握有采购大权。他亦是中共第一艘航母辽宁号试航的歼十五舰载机起降试验任务副总指挥。此前中共前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曾经对外媒表示，中共中央军委对辽宁号航母的表现很不满意，因此拿宋学来开刀。同时姚成亦提到，海军哪一个官不贪，装备部门贪得不得了。宋学落马的同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称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尹家瑞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去年5月12号，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胡文明退休近两年后被查。兰德智库的提摩西希斯认为习近平的军队反腐工作大局已定，他说，从北京传来的信息看，对于习近平以及党最大的威胁，确实是来自那些拥有广泛人脉的高层官员。他们曾经可以挑战习近平的权威，现在他们都被打倒了，相应那些关系网也就瓦解了。现在习近平要对付的是那些日常的腐败行为，但是由于中国的体制，这些腐败不可能根绝，亦不可能降低到比如好像新加坡这样的水平。但是对于去除大老虎这个问题上，习近平的目的是达到的，所以接住落嚟的反腐行动虽然不会停止，但会比较缓慢，规模会缩小。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